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0月22日，常年期第29主日，也是世界传教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各地教文，然后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为移民和难民祈祷的时刻，教宗指出，怜悯是天主在我们心中的烙印。世界主教会议10月23日将在全体大会中提出致全体信友的信函，并在小组和共同时刻进行讨论。世界主教会议第12场新闻简报会于10月20日举行，大会讨论了主教的角色、平信徒在教会内的共同责任以及权力即为服务等议题。加沙希腊东正教圣堂遭袭击。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10月19日星期四晚上，教宗方济各在圣伯多禄广场为陷入困境的移民和难民主持祈祷活动，呼吁世人救助他们，治愈他们的伤口，帮助他们为社会做出贡献，建立一个以友爱与和平为标志的更美好的世界。祈祷活动在面朝圣伯多禄大殿左侧的大型雕塑前举行，该雕塑的名称是不知不觉中款待天使，描绘的一群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不同历史时期的移民和难民。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大会的全体与会者参加了祈祷活动。在祈祷中，教宗省思了路加福音中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教宗指出，今天有多少弟兄姊妹的处境与比喻中的旅行者一样呢？好多啊！有多少人在路上被抢劫、被剥光、被殴打，他们被肆无忌惮的人贩子欺骗而背井离乡，然后被当成商品出售，他们被绑架、监禁、剥削和奴役，他们受到羞辱、酷刑和强奸，很多很多的人从未抵达目的地。在我们这个时代迁徙者的路途上，挤满了受伤和垂死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在天主台前痛苦的呼喊，他们往往是那些逃离战争和恐怖主义的人，正如这些日子中我们不幸看到的一样。接着教宗解释道，今天就如同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时代一样，有人看了看就走过去了，这个人肯定给了自己的离开一个很好的理由，实际上是自私、冷漠、恐惧，这就是事实。相反，福音对那个撒玛利亚人是怎么说的呢？福音说，他看见了受伤的人，就动了怜悯的心，这是关键。怜悯是天主在我们心中的烙印，天主的风格是亲近、怜悯、温柔，这就是天主的风格。怜悯是天主在我们心中的烙印。教宗继续说道，就如同撒玛利亚人一样，如今我们蒙召做所有旅行者的近人，救助他们的生命，治愈他们的伤口， 减轻他们的痛苦。不幸的是，对许多人来说，为时已晚，我们只能在他们的坟墓前哭泣。如果真有他们的坟墓的话，或地中海已经变成了一个坟场。上主知道每一个人的面容，不会忘记他们。慈善的撒玛利亚人透过帮助贫穷的旅行者，实行了关怀移民行动的四个动词，即接纳、保护、促进与融合。移民也可以为更包容、更美好、更和平的社会带来机会。于是教宗说道，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致力于让道路更加安全，这样今天的旅行者就不会成为强盗的受害者。有必要加大力度打击犯罪网络，他们利用移民梦想从中牟利，但同样有必要指出更安全的道路。为此，我们必须致力于拓展正规移民的渠道。最后，教宗呼吁所有人关怀那些敲门的移民和难民，并请在场参与祈祷活动的人默哀片刻，悼念那些在各种移民旅途上丧失性命的人。10月19日下午，在本届世界主教会议第13次全体大会开启之际，教会会议秘书长格雷奇枢机公布了关于今后几天会议日程表的信息。教会会议秘书处的一份公告表明，综合报告委员会定出了文件草拟的新准则。首先，草案无需以 A 和 B 两部分递交，如先前的日程表所规定的那样。此外，会议秘书处和大会主席打算利用一个时间向大会宣布，在第二期会议之前这段同道协行进程中所采行的方式和阶段。最后，大会已经通过提议，决定在本会期结束时公布致天主子民书。鉴于上述三个原因，对本届世界主教会的计划做了几项更改。按照计划，10月23日星期一，与会人士将齐聚圣伯多禄大殿，在宗座祭台前参加感恩祭。随后，在大会中将提出世界主教会议致天主子民书，先后在小组和一个共同时刻进行讨论，接着将举行投票表决。10月23日下午及24日全天将中断会议工作，与会者于10月25日星期三再次聚集，总发言人介绍并分发综合报告的大纲，每位与会者先各自阅读，随后在大会和小组中讨论。10月26日下午，与先前计划不同的是，与会者将在大会中针对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会议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几个月当中进行的方式和阶段提供建议。10月27日星期五是休息日，所有与会者受邀参加于晚上六点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的为和平祈祷。权力在教会内就是服务，需要光着脚行使。这是世界主教会议第16届常规大会第一会期、第13场和第14场全体大会探讨的议题。圣座传播部部长、大会信息委员会主席鲁菲尼10月20日在第12场新闻简报会上向记者们通报了相关内容。大会与会者在19日下午和20日上午的会议期间，针对工作文件里关于参与、责任和权利的主题发表见解。鲁菲尼阐明，大会再次肯定了要努力避免权威主义，以及权力不是操控而是服务。大会上提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表达方式， 即权力需要光着脚行使，掌握权力的人不该操控一切，却要懂得授权。主教拥有最后的话语权，却不是一言堂。牧者有责任为穷人服务，聆听街上受苦者的呼喊。此外，主教们也必须为心灵的皈依发出呼吁，好使那些助长第三次世界大战、造成数百万人痛苦煎熬的军火商能够恢复人情味。共同责任是大会最常出现的词汇，它意味着天主所赐的各种恩典都参与其中，彼此调和。在这方面，与会者们强调了重视不同角色、职能，尤其是平信徒使命的重要性。另外，鲁菲尼部长也澄清了关于世界主教会议与会者人数的疑问。现场与教宗一起开会的人员有365位，由于还有其他的与会方式，共计有464人参与，而正式的公告显然没有把这其中相差的100多人算进去。教会会议秘书处则在简报会上表示，至今还没在会议上发言的人现在可以优先发表意见。信息委员会秘书皮雷斯女士指出，也有与会者提出要当心教权主义，包括平信徒之间的教权主义，因为它会导致滥用权力、良心虐待、经济虐待和性虐待。这些滥用和虐待造成教会丧失信誉，需要监管机制。若干与会者在大会上强调，同道协行的精神有助于预防滥用和虐待，因为这个进程与聆听和对话有关。谈到改革，大会提到，为了提高金融机构、经济领域的透明度，改革有其必要性，教会法也需要修订，因为有些条文已经不合时宜。回到同道协行的精神，大会表明了迫切需要加强现有的架构，如牧灵委员会，同时也要小心别走上议会模式的歪路。至于在数字世界陪伴青年的议题，不少与会者表示深有同感，因为数字世界的确是一片浮传地，能在那里接近偏远地方的人。这关乎在这些青年现处的地方，也就是在各大社交网络上与他们相遇。亚洲主教团协会秘书长、日本主教团主席、东京总教区菊地宫总主教也出席了当天的新闻简报会。他表明，对日本人来说，在小组中发言极其困难，因为他们倾向于保持沉默。因此，这几天进行的讨论非常重要。我们在大洲阶段大会中就已经采纳了小组讨论的模式，围着一张桌子发言。在亚洲筹办的聚会，让我们为世界主教会议做了最佳准备，参加了5个讨论小组。我得以充分体会到教会之一性中的多元，同时不忘其普世性。作为国际民爱会主席，菊地宫总主教也谈到了在该机构的服务。他指出，在教会同道协行的进程中，民爱会的每一个组织都至关重要。所有组织都拥有天主教的身份，与不同伙伴积极合作，而且在大公运动和宗教交谈方面有其价值。民爱会在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和地方层级的工作人员国籍各不相同，同道协行的精神便在这一点上体现出来。加沙希腊东正教圣波菲里圣堂建筑群的一栋建筑日前遭袭击，导致16名基督徒死亡。耶路撒冷东正教宗主教父为此予以谴责，指袭击圣堂及其机构以及教会为保护无辜平民 尤其是妇女和儿童免受空袭而提供的庇护所，是不可忽视的战争罪行。以色列军方已承认，在19日对加沙走廊进行的空袭中毁坏了一座教堂。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主日福音默想，常年期第29主日。攻读圣马窦福音第22章第15到第21小节。那时，法利赛人去商讨怎样在言语上叫耶稣入圈套。他们遂派自己的门徒和黑洛德党人到他跟前说：师父，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不顾及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如今请你告诉我们，你以为如何？给凯撒纳税可以不可以？耶稣看破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善人，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拿一个税币给我看看。他们便递给他一块德纳。耶稣对他们说：这肖像和名号是谁的？他们对他说：凯撒的。耶稣对他们说：那么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开始时，我先在主前收敛心神，我不需要事先静下来，然后才到他跟前去。我会在和他的相遇中找到栖息。如果我们在天主前生活，和他建立直接的关系，中间不掺杂任何东西，没有自我诚意的思想，没有情绪的折腾，那么我们确实就成了淳朴的人了。在到达祈祷之地前几步，我唤醒我对他临在的意识，用信仰的目光，我看见他看着我。他看穿了我的虚伪，但在我内心，他也看到了他的肖像，因为我是按照他的肖像而受造的。通过敬畏的姿势，可以帮助我更好地进入相称于我和创造者和救主的态度。在这种内心状态中，我开始祈祷。所采用的姿势要最能帮助我时刻意识到他的临在。因此，在天主面前，我要清楚地表现出我真的是带着这些愿望在祈祷着。然后我求主赐我恩宠，使我的所有意愿、行为和工作只为侍奉天主和彰显他的光荣，以致在祈祷和生活之间、内在和外在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使我把属于天主的一切都给予天主，即我的一切所有。我要好好地思忖这段历史。耶稣来到了耶路撒冷，他遇到了民间长老们，他们给他的使命设了一个圈套，这圈套是他们深思熟虑之后设定的。三次对话， 他们都企图诱使耶稣说出让民众不爱听的话，或者让当局者猜疑的话。首先，法利赛人的门徒和黑洛德党人给耶稣提出了一个关于向罗马皇帝纳税的问题。这段争论发生在耶路撒冷，这是耶稣最大程度贬义和高举自己的地方。我求主赐我特恩，让我从内心深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在他内，天和地合二为一。那时，法利赛人去商讨怎样在言谈上叫耶稣入圈套。在福音中，如果法利赛人聚在一起，那就意味着绝不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他们所做的都是怎么陷害耶稣，怎么除灭他。共同一决要用诡计捉拿耶稣，加以杀害。他们组成一个战线来反对耶稣。他们也学会了联合别的党派人士来与耶稣作战。这次他们联合的是黑洛德党人士。他们遂派自己的门徒和黑洛德党人来到他的跟前，说：“师父，我们知道你是真诚的，按真理教授天主的道路，不顾及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如今，请你告诉我们，你以为如何？给凯撒纳税可以不可以？”这是一个具有政治爆炸力的宗教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一个良心问题，谁一回答，谁就露出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宗教态度。如果耶稣回答说可以，那么他会被民众视为侵略者的朋友，必招致热诚党人的仇恨。该党派人士视拒绝给罗马皇帝纳税为伦理道德和宗教义务。耶稣如果给予否定的回答，黑洛德党派人士就会在罗马当局面前控告他。故此，耶稣就会因着这些问题而陷入困境，即陷入保守党、热诚派人士和自由的黑洛德党人士之间的困境。保守党、热诚派人士把以色列的事物，即把政治上的事物变成了宗教上的事物。黑洛德人士则不怎么严格恪守法律，因而和占领国之间展开了合作关系。这个问题会逼迫耶稣加入任何一个党派，或者按照下面这个座右铭：人必须随着时间走，人必须适应环境的改变。加入一个选择适应客观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党派，或者加入一个把以色列的独立看作是天主的事情的党派。耶稣看破他们的恶意，就说：“假善人，你为什么要试探我？”每一次若有人给耶稣设陷阱，总是在攻击耶稣受洗时父所宣讲的他的天主子的身份。在旷野里，魔鬼企图诱使耶稣放弃坚持自己是人子的身份。你若是天主子，就命这些石头变成饼吧，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在这里，耶稣又被以同样的方式置于考验之中。犹太人希望耶稣通过放弃自己作为天主仆人的谦卑地位，把自己和别人看齐而举扬自己。他们的错误和虚伪在于他们就因此可以赞扬耶稣，因为他们做事只看人的情面，而耶稣从不看人的情面，只看父的情面。这种紧张的局势，耶稣一直在坚持着，从世间的目光看他很微小，但他只期待 父来取羊他。耶稣没有屈从诱惑，要求父从世间拯救他，而是屈服在人存在的本质条件之下，完美的服从了天主的圣意。拿一个税币给我看看。他们便递给他一块德纳。耶稣对他们说，这肖像和名号是谁的？他们对他说，凯撒的。他们的虚伪被揭露了出来，因为他们自己亲自把这可咒骂的税币从口袋中掏出来，以此揭示了他们向耶稣提问的问题只是一个借口，其目的是为了解决他的虚假的良心矛盾。因而耶稣有理由称之为假善人。耶稣对他们说，那么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对耶稣而言，给皇帝纳税不存在任何问题，那么凯撒的就应归还凯撒，因为这并不表示把一个国家神化了。只有当皇帝和国王僭越天主权力的时候，人们就不可服从他，天主的就应归还天主，或者用博多禄的话说，听天主的命应胜过听人的命。法利赛人和黑洛德人要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或者侍奉天主拒绝纳税，或者藐视天主的法律而给凯撒纳税。就连今日也存在如此的思潮，把天主和世界对立起来，把自我发展和爱敬人对立起来，把侍奉天主和侍奉人对立起来。如果让天主成为天主，承认他的重要性，势必会由此给其他事物留有空间，比如对国家和国家的要求，就像纳税的问题一样，产生空间。如此一来，别的事物必不会发展成偶像，就像罗马王朝某个时期的国家宗教，或者今日社会黑洛德自由党的个人主义。对耶稣基督的天主的信仰会把世间的事物摆在相称于天主的位置上。在这里，我们可以好好的回想一下，那些意识事物在我的生命中处于什么位置？我给他们腾出的地方太多还是太少？在结束的时候，我要和耶稣交谈，就像和我的一个好友一样交谈。耶稣会化解矛盾，他最终要使一切事情和每个人都和天上的大父和好。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